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也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跟其他肢体要有这么大的关系。真的弟兄姐妹，我在讲圣经的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希望我跟他是一起的。圣灵让我们超过时空、时间、空间和任何一种那个不一样的东西。彼得在水上行走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主啊救我。各位，你能想吗？你能想在你生活中你觉得你要掉下去了，大水要泛滥了，大水要淹没你了？我相信你一定有这个情形啊。发现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的时候，那个心情，圣经里有千千万万跟你有一喜一信一主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他们的圣经里面，圣灵借着他们的描述和话语，让你的心弦也被拨动了。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圣经里的那些人物，各位不要把它想成是历史人物，过去的恐龙，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是活生生的，都是因为圣灵。然后你我也是一样啊、哦，我们借着洗礼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好像我们借着圣餐跟主有这么联系，洗礼和圣餐也都有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结合在一起。洗礼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跟所有的人跟基督结合在一起。圣餐让我们跟耶稣的肉、耶稣的血结合在一起。你身上有我的肉，我身上有你的血，我们结合得更好，都是一种肢体的生活，哈，很奇妙。所以啊，教会的生活很丰富的，但这个丰富里面有个简单，就是我们跟主是结合的，我们跟其他人是结合的。好，第六节，一神，这位神啊，神当然又是丰富的不得了。这位神，我想圣经里面讲到神，当然好多的字眼我们可以去想，不过我马上想到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也是活到永远的神，也是审判万有的神，也是历世历代在看顾、在管理每个人神，也是统管宇宙万有的神。这每一个又再一次跟我们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跟其他弟兄姐妹生活非常有关系。这位神不是不知民间疾苦的神，不是不看人间艰难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他睁眼而看，侧耳而听，他无微不至。这位神连一个小麻雀掉在地上都在他掌管中，连你的每根头发他都数过。这个神创造了万有，而很稀奇，这个创造万有的神就是这么爱你。特别讲他是众人的父，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让我们成为永恒产业的继承者。父子就是我们将来要继承他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是兄弟姐妹。他又超乎众人之上，所以我们不高举任何一个人，我们不高举任何一个属灵的伟人。我们知道属灵伟人之所以能成为属灵的伟人，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不把马丁路德也好、加文也好、奥古斯丁也好，这些任何一个我们最佩服的神学家或属灵的长辈偶像化，他都超乎了这一切。我们在有些属灵伟人他能给我们的帮助好像特别多，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涵盖一切的，因为上帝超越这一切，他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有相同和不同的一些恩典和恩赐，叫我们彼此的配合。我喜欢讲的就像齿轮一样，各位，齿轮尖的和尖的对在一起就会戳伤，如果尖的凹的对在一起就会运转，整个的机器和钟表就运转得非常好。不一样，这个不一样需要圣灵和真理让我们配合得很好，就让我们运转得越来越好啊。他是超乎众人之上，他比每个人都更伟大。所以我们看到戴德生或者任何一个人，我们因此受到感动，感谢主，不要忘记他只是表现出上帝的优越的一个部分，还有其他的人，上帝在其他地方还有恩典，不要排斥其他的人。又冠乎众人之中， 那个关乎众人之中，让我们彼此之间有那个联系。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哎呀，我们的主总不是高高在上，我们的主总是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住在我们里面，不仅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当主耶稣离世升天以后，他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哎呦，这一点哈，我真是觉得很冒犯上帝。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怎么敢在好多时候思想言行动作上如此的亵渎上帝呢，羞辱上帝呢？他住在我们，贯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哈。贯乎众人之中，我想是给我们一个联系，彼此联系的更好。住在众人之中，我想是叫我们学习的就是更圣洁良善，好叫我们的上帝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觉得是喜悦的。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多次讲过，在旧约就有啊，神住在帐会幕里面，神跟以色列住在一起，神住在锡安山，住在耶路撒冷，神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不管当年在旷野或者后来在流难与蜜之地。那么我们在新约里，我们就看到旧约里的预言更清楚的实现，就是神其实不是限于任何一个地方，神住在人的心里，甚至神住在人的身体里面啊，不是只有心里，对不起我说错了，身体啊，这是格林多前书第六章特别讲，他住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身体不只是你我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是众弟兄姐妹的身体。我以前喜欢讲心，但是我看那不合圣经，圣经的确是讲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基督教从来没有轻看我们肉身的部分，那是上帝的殿，那是上帝喜欢住在里面，然后叫我们肉身的每一个部分成为圣洁的，成为美好的。好，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如果住在我们里面，在贯乎众人之中，我说了是叫我们彼此联系的很好，住在我们里面，那是叫我们过一个更圣洁的生活，好叫主住在我们当中很舒适。这是教会哈。好，再一次讲，教会有多元的，有一元的。多元就是个人的兴趣、身体的功能、工作不一样。那么也有一元的，就是这些不一样都因为一个圣灵、一个上帝、一位主宰、一个洗礼，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有同样的指望，我们有同样一个身体了哈。好。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我们个人蒙恩了哈，这里恩典变成一个像礼物一样的东西。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哈，那个恩典像一个礼物一样，神要给谁多少就是多少，当然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把神的恩典用得好的话，神会更多的给我们。那么当我们没有用得好的话，连我们原来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个恩典呢，我觉得最早我自己是这样觉得，虽然很多圣经的学者不这样觉得哈，就是你的恩典或者你的恩赐跟你的天赋是一致的，就是你的圣灵给你的 gift和你的 talent 和你原来的那个 nature 是一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原来你是一个手脚很灵敏的人，你在信了主以后，这个灵敏手脚甚至说你非常会打篮球，现在你会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你会愿意更多的依靠上帝，你会依靠上帝或者是为着上帝去打篮球了，你会依靠上帝去投篮，你会知道不要像以前打篮球的那股狂妄的劲。我打篮球是打得不好了，但是我看每一个运动，有的时候接触一下，从小到大那个球员呢，表现好一点的很狂妄，那算老几，灌宰他最少30分，那算老几，越表现得好越容易这样。我们台湾很多运动员也是，就是人家的那个本领啊，苦练没学会，耍大牌很快就学会了。我们这个恩越多，你的天赋越好，常常就越傲。但是呢，信了主以后，我们相信，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求主帮助，这个天赋呢是更多更好的能用出来。但是他更谦卑，知道这是上帝给的，他会更多依靠上帝，而且他会更多来荣耀上帝。 这一点不要骗人，这你自己需要知道，不是假客气。你的聪明、智慧、美丽，一切的事业，在你信靠主了以后，没有什么改变。或者说你天赋的那个东西，除非在很特别的情形下，应该还是有，但是希望你的心态是，这一切是从主而来的，是为了荣耀主。不像以前，我是很狂妄的，要为我自己，要表现自己，不是这样的。那么你以前篮球打得很好，你现在还是可以用打篮球来荣耀上帝，编归主篮球队的。以前钢琴弹得很好，现在更可以在教会里学习司琴。你以前是会计，现在也可以谦谦卑卑的在教会里面做会计的工作。那这个可能你不太能够直接联想，下面我就直接讲，你应该更口服心服了。就是如果像我这样的啊，身高160公分，然后行动笨拙迟缓，那么可是我很喜欢打篮球，我大概不必向圣灵求，圣灵给我恩赐，让我能够成为这个归主篮球队或 NBA 荣耀上帝的一名后卫哈。我想以我这样的身材，这样的年龄，神当什么事都能做，不过神答应这样祷告的几率看起来是很低的。如果你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五音不全，不懂音乐，那么你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次听到有人独唱，哎呦好感动，你也希望能够主啊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嗓子来荣耀你，你可以做这样祷告。不过我也觉得你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的喉咙是怎么样，你信主以后你的喉咙应该还差不多是这样。我说的就是我这样讲你们大概能懂，可是很多人一想到恩赐呢，就想到一个信主以后特别的恩赐，然后是你原来没有的。我不大能够这样去想，我觉得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呢是跟我们原来天赋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因为认识了上帝，我们是很谦卑的，以后在使用这些天赋的时候是很谦卑的依靠上帝，而且把荣耀归给上帝，重点在这里。好，那么每个人神给我们恩赐，在以弗所书这里有讲，哥林多前书第12章那里也有讲，彼得前书和罗马书也都有讲哈，大概有四处的圣经讲到上帝给人的恩赐，那个恩赐呢是建立教会的。那我想那些都不是一个全面的清单哈，就是每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恩赐，像身体一样发挥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受洗就进入一个身体，你在一个身上不可能没有功能的。我以前常说，哎呀，有些人在这个身上就是盲肠的功能，叫人家肚子痛而已。是有些教会弟兄姐妹就像盲肠一样，但是即使盲肠也有它的正面的功能啊。我听说了，就是这个当然一方面我是活的哈，就是你原来的恩赐愿意继续被主用，主可以给你更多。那主也许也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用，主就把它收回了，也可能就再继续给你像参孙那样。那么不过基本上我觉得跟你的天赋一样，你越谦卑神可以越使用哈。好，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蒙恩。那么我再一次说，蒙恩不要把它想成我以前不会唱歌现在就会唱歌，以前不会管钱现在就会管钱，以前不会说英文现在就会说英文。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所谓的说方言这个恩赐是突然能说一种别国的语言，或者现在像灵恩派的能说灵语或舌音哈，我那个不太敢说什么，因为我实在没有看到够好的解释，所以我先不敢说什么哈。总之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是基督给我们的，那么如果是基督给我们的，这各位同样你也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那里讲看到，这都是上帝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这就叫很多有自卑感的人最受不了，为什么你给他那么多给我那么少。各位我发现啊，有这样心态的人其实如果他会数算的话，哎呀，他比别人多很多，他都没有看到。你如果会感恩，你如果圣灵光照你，你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感恩，包括神给你的家庭背景遭遇。如果你不感恩，就算神现在把你提升到天使长的地位，你还是会抱怨上帝，以至于堕落像天使长一样。那我在这里只有说哈，各位，我不是不会嫉妒的人， 我不是没有看到有些人、有些教会或者有些国家民族，他们得到特别丰富。这一类的问题如果再推下去，就叫 theodicy， 就是神议论，就是上帝的带领是不是公平正义的。那我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必问了。如果你要问这问题，如果你要问哎呀南亚的海啸死那么多人，神在哪里啊，如果你要问这问题的话，那你什么问题都要问的，而且通通没有答案。如果你愿意信靠上帝的话，什么问题都不必问，因为有最好的答案，神的旨意最美好。而且这不是阿 Q， 不是自我欺骗。我自己是相信，我相信上帝按着他的旨意给每个人的遭遇都最公平最好。我绝对不是说上帝是个暴君，我是他的那个走狗哈，在教大家如何的那个安于现实，不是。我觉得这是神帮助我们能够啊，能够跟主联系的更好的一个生活的更好哈。好，基督要给谁就给谁，基督要向谁多给就向谁多给，向谁多要就向谁多要哈。一切是上帝按着他的旨意来赐给我们的。那我们也再一次想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27节，施洗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神要给谁就给谁，这些我们都想到神的权柄，他要怎么就怎么。你觉得不公平的话，那我跟你讲，你就算在所有受造物里面变成最好的天使长，你也会堕落。如果你愿意信靠顺服，那么神的带领的每件事你都能阿们，非常喜悦。神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这些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完了以后，就讲到13章。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爱是联络全德的。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爱的话，这些恩赐会造成嫉妒、纠纷、苦读的，会造成自大、狂妄和排斥别人的。即使是从神来的恩赐，我说了，一个人美丽，一个人健康，这也是神的恩赐啊，一般的恩典啊，但是大可造成我们的骄傲，对不对？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联络全德的爱，神的爱藏在我们心中。好，以弗所书4章8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好，这个是诗篇68篇18节的话哈。保罗现在又用一个比喻，我最近在灵粮堂讲过耶稣的比喻哈，我在想，哎，这哪一天也讲保罗的比喻，这是一个比喻。保罗现在把恩赐说成是作战以后得来的战利品，然后分给别人。这一点我们今天好像比较少经验到啊，就今天的战争呢，因为战争的这个残酷啊，今天战争跟以前我想中世纪的战争或罗马时代战争真是不一样。以前战争真是打赢一场仗，有好多的收获，有土地，有女人，有俘虏，有金银珠宝。尤其是罗马人征服了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回来的时候，那么就带着大量的包括美女啊，包括俘虏啊，包括珍奇异兽啊，包括当地的金银珠宝展示给罗马市民看。就是罗马军队去打仗，他们劳苦功高，他们带来很多好东西，这些好东西就在分给各个不同的人。当然自己要得到一些，不过更奇妙就是我们主耶稣可是不为自己求任何东西，当然上帝又把他升为至高哈。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这场战争是升天的时候把仇敌打败了，然后恩赐赏给人哈。这个有点特别哈，我再说，用战争做比喻哈，假如说譬如说罗马人打下了非洲的某一个城市，那非洲你也知道，很多钻石啊，很多黄金啊，很多野兽，然后他们就掳掠了很多，第一个很多人嘛，可以做黑奴，掳掠很多美女，也掳掠了很多野兽，还有那个金银珠宝带回来。那是一场平面的战争，去非洲打的，然后带回来的。这里耶稣是好像是一个登山的战争，一个甚至不是登山道战争，是一场空战。 是一场连空战都不太是，空战其实还是在有点平面这样对哈，是一直上升然后跟敌人作战的。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因为耶稣作战的对象的确像以弗所书最后讲的是天空属灵的恶魔，他是在跟他们作战。那么那个作战呢，升上高天他是没有讲了，我们在圣经里特别使徒行传能看到，希伯来书也是看，他升上高天常常是指他的死里复活和升天。也就是说其实耶稣的升上高天从耶稣这一生来讲可以是一场失败，失败两重的失败。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